香港终审法院本星期就三名雨伞运动学生领袖上诉案作出宣判，裁定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个人上诉胜诉，不用重返监狱。但与此同时，法院也表明未来对于所谓非法集结将以更严厉的方式来处理。此前，美国12名国会议员联名致函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黄之锋等三名学生领袖为2018年诺贝尔奖和平奖候选人，以表彰他们推动香港政治自觉的努力。那么，在北京的重重压力之下，香港的司法体系能否捍卫香港的自由？美国议员的诺贝尔奖提名为何让北京震怒？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香港律师、专栏作家和时事评论人桑普先生，前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香港新闻网站众新闻董事麦燕婷女士，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首先我想请桑普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次香港终审法院裁定黄之锋这三名学生胜诉哈，不用重返监狱，但同时也为未来所谓这个非法集结定下了更为这个严厉的处理的指南，你认为总的来说这次裁决是否体现了司法独立的精神？
如果司法独立是指法官不受外力干预独立裁判的话，这一次的裁决还算得上是司法独立，至少没有证据说不。那同时我们也看得到，因为终审法院确立了三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独立。一个是上诉庭的量刑指引呢不涉及既往的适用，第二个是批评上诉庭的副庭长杨振全法官呢他的歪风论，还有把案件涉及到戴耀廷等等那些人是不对的。第三个是承认了非暴力公民抗命是可以成为减刑的理由，但是话虽如此啊，那个判决结论是比较保守，也引起争议。第一个，没有对于暴力下一个合理的定义，过于宽泛；第二个是微量的暴力不符合公民抗命跟那个减刑的事由，过于保守，而且对日后的抗争可能平添不断的高压跟那个阴霾，所以我对结果也感到一定的意外，也未必同意判决的结论。
好的，麦燕婷女士，我们知道司法独立被认为是香港自治的一个最后的保障啊，相对于媒体和这个地方政府。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呢，外界出现了很多质疑香港这个司法独立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那么这一次这个判决为什么让不少的人感到意外？您的分析是什么？
因为确实是近年来香港发生一些案件，都让人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是受到外来的影响。我们看看过去，譬如说，在那个人大常委会就那个宣誓司法的时候呢，他是在法庭在审理案件的期间自己做出的，而且呢之后确实是对那个法庭的判决是有影响的。那这个判决影响呢，就已经是破坏了刚才其实那个终审法院也说了，这个量刑如果一个新的标准，你不应该有追溯的能力。但是很明显的，那个宣誓的那个司法就已经影响法庭对于那些议员在宣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新的司法出来，当然更没有那个新的那个标准。但是他们确实是受了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司法的影响，那就明显的那个司法独立是受到影响。另外就是那个，其实从那个2014年以来，有一些比较大规模的那个集会，都被那个律政司要求就是符合这个刑期，包括我们这个引起这一次讨论的那个双雪三子的案件。但是在之前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反分界东北那个博环的案件，那些13个这个示威人士，其实他们也是从那个社会服务令改因为这个律政司要求符合这个刑期而改判8到13个月的那个监禁。那其中呢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其实不是冲击这个立法会的，反而是就是劝那些示威者你不要这样做，但是劝人的反而也变成那个被告被判进那个监里了。这个其实说起来，有香港有一些评论说，其实今届东北案 才是第一个那个良心犯的案件，因为那些人其实都是因为一些理想去冲击这个立法会而引起而坐牢。但是根据过去的一些案例，根据过去就是我们叫恒长的例子，这些案件一般都是撤回复屋令的。为什么律政司要提出那个刑期的复核，而上诉庭又允许，而把那个他们的那个判决改为那个监禁？所以其实这一些案件都让人质疑这个法庭是不是已经受了影响。香港那个有一些那个民调，香港大学有一个民意研究计划，它是一个连续性的调查，他们也发现就是最近一个公布比半年前这个法治，香港的法治那个分数掉得很厉害，这个大概掉了0.79分，只有6点多的分数，其实是很低了。
好的。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次这个案子，黄之锋等三位学生领袖之所以他们这个事情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是很多人觉得用监禁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所谓政治良心犯是司法不独立的表现。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三位战中学子被称为香港的首批良心犯。这次他们上诉终审法院获得胜利，是最近几年港人获胜的很少的一个例子之一。那么这个呢，表面上给人感觉香港的司法或者司法独立还有希望，但是过去几年北京对香港司法的侵蚀是有目共睹，在各层面去干涉司法，干涉这个法庭的判决。那么这次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北京觉得已经把事情惹大了，所以说有可能暗示了香港的司法方面，说对这件事情他们可以自主裁决，因此呢，所以是这么落得了一个这么一个，就是说是香港学子上诉不用再坐牢的这么一个案例。事实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实际上，在今年三月，去年三月，在小圈子确定林郑月娥当特首之后呢，第二天，香港特区政府就采取措施逮捕战中领袖和雨伞运动的领袖，并且把这个，而且香港律政司又采取措施上诉，要把这个学生呢重新。这个已经判缓刑的要重新判有期徒刑，并且加了什么藐视法庭罪，中共摆出一副秋后算账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的架势，这个是完全是北京的共产党作风，那么通过特区政府体现出来。那么这件事情反而闹大了，就是14万香港市民上街抗命，上街抗争，而且三名学子而且不屈不挠上诉，在国际上已经极大的反响，最终导致就是诺贝尔奖的提名。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觉得这个弄巧成拙，恐怕是想收拾局面。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是否对香港的司法中院有暗示也说不定。
好的，刚才因为麦艳婷女士提到香港的这个司法独立这个排名哈，或者民调下滑，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在去年的经济论坛中的这个全球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这个司法独立排名，从一年前的第8位呢，也下滑到第13位，跟半天先生刚才提到这个数字也是一致的。但是即使如此，香港还是在亚洲国家当中呢排名第一，就是它的司法独立超过日本和美国。那么我想听听桑普先生跟我们介绍，就是说香港司法体系的这个独特之处在哪里？为什么有那么好的口碑？为什么对于香港人来说，这个司法独立是如此的重要？
我看主要的理由有四个，一个是法官的养成跟他的培训，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是法官不是考出来的，而是磨出来的，就等于说你要当职业的大律师，甚至资深大律师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起码10年以上，经过法院本身法官之间独立的遴选，才可以当上法官。所以他的出现并不受任何的随机的因素影响，而纯粹就法律专业的因素所影响，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廉洁，从来没有听过说香港的法官收受贿赂的，那如果这个应该是香港的一个耻辱啊，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反而没有出现。第三个是判例法的那个遵循原则，也所谓的普通法的传统，因为你知道说如果一个法律本身是需要遵循先例，那这个可以肯定说你要改它很难的，所以很难有突变跟大变。那第四个很重要的东西是， 违宪审查制度的问题，香港有司法复核，所以如果一旦有政府行为违法，甚至说有一些具体的法律违法，市民或者持份者可以提请司法复核来挑战有关的制度，这个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但在香港却有这个制度，所以司法独立是这几个支柱所建立起来的。
嗯，好的，麦仁清女士，我们提到相关这个黄之锋三名学生领计划，就是美国十二名这个国会议员最近呢联署提名，黄之锋等三个人呢角逐2018年的诺贝尔奖和平奖。那么其中牵头的人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参议员，那么他是一个一直对中国问题非常关注的一个参议员。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个举动的意义是什么？另外他们三个人获奖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先说呢，但它的那个意义呢，当然是对香港这个争取民主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支持以及肯定，对那些参与这个雨伞运动的参加者来说也是一个肯定。当然你说对整个争取民主是不是有用，现在很难讲，因为短期来说肯定会引起中国的指责，他们那个外交部都已经出来讲了，而香港呢也有不少的建制派的人士已经出来说了，这样美国这个做法呢就是作秀，跟那个运动啊以及三子其实是一个是人家的棋子啊，诸如此类。但问题是我觉得这个就取决于大家究竟是怎么看争取民主，是要完全顺着中国的意向，还是你要就是有所为而为，你认为应该争取的你就去争取。包括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你光是顺着中共的意志去做事的话，结果你看看澳门大家都知道它是比香港很乖的多了，但是问题是中共会给你民主吗？没有啊，你看现在澳门的民主还是很低的，都是其实受操控的情况很严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去过去的例子，譬如说国际上我们看欧盟，你看其实因为我采访中国新闻的时间比较长，我看见大概从2008年，你可以看见西方国家对中国是采取一个比较宽容的一个态度，比较同情的一个态度，很少去批评他的那个人权侵犯的案件。所以你看就是林晓波的事情出来以后，欧盟也是美国的那个反应都不是很大，但是你看从大概两三年前开始，欧盟应该我觉得他们都已经感觉到你光是顺着中国的意志走，不跟他就是你可以用中共的语言就是对着干，只是顺着他的要求其实也不能争取。所以呢你看见近两三年欧盟对于那个中国人权的情况态度都已经比较强硬，就是最近那个香港那个选举那个主任，他把那个周庭，就是香港众志的常委周庭的那个参选资格取消以后，只有欧盟出来说这样一个做法是违反国际人权公约赋予的那个选举权，
对，
因为他施加了不合理的那个限制。所以你看他其实欧盟经过这么多大概10年来，你就已经看见他跟中国交往就知道打交道，你不是光是能顺着他的意思都能办成事，你觉得你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你就要
好的
站稳自己的立场。
对，好，我想在陈伯国先生点评之间，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号称是自由民主的一位网友，他说北京政府对于这个黄之锋这些学生的处理哈，显得就是太小气了。他说，看看当时的北洋政府，毛泽东发表分裂言论，也没见当时的民国总统去抓他坐牢。然后一位姓陈的网友，他说呢，香港的法官是比较独立的，大陆法官则必须听从地方最高领导的指挥，比如说省委书记等等。他说，香港、台湾普通民众加油，坚持司法独立，揭露中共的这个专制本质。那么，听听陈伯国先生对于这次12名国会议员联署的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这个香港战争学子三名学子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呢，是有重大的意义，影响深远。因为当首位华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监禁迫害，最后被谋杀致死之后啊，这个外界就非常关注将来未来中国在诺贝尔和平奖上的命运。那么如果说未来，当然为了中国出于这么大个人口，又是这个一党专政条件下，出现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那么如果说出现在继续另一个和平奖得主仍然出现在中国大陆，他仍然会受到监禁迫害甚至谋杀。那么如果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出现在海外华人中，那么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力相对比较低。但如果出现在香港，那就非常意义重大，因为香港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一个前沿阵地。那么这个三名战中学子被提名之后，首先有三个作用。第一个，他们因为身处香港，他们有相当的活动空间，不像在中国大陆的意见人士，一旦得诺贝尔和平奖都会被监禁或者迫害。那么第二，这三个人很年轻，21岁至24、25岁这个样子。那么如果他们获奖的话，是仅次于这个巴基斯坦那个女孩马拉拉的最年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们有年龄优势，这个年龄优势可以跟这个北京的一党专政做长期的斗争，他们的寿命有可能超过这个大陆的一党专政这个寿命，所以年龄上有优势。第三，如果说北京当局要继续的谋杀他们的话，就比较难度很高，因为跨香港去谋杀这是一个难度，而且你要杀三个人，你是谋杀一个人还有两个人，谋杀两个人还有一个人，你三个人都谋杀，那个痕迹太明显，那会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泛众怒，香港和国际社会。而且我们要注意到，这12名美国12名议员提名这三名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后面加了一个，就这三名学子以及2014年当年这个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的学生群体。也就是说，即便你把这三名年轻学子都设法谋杀了，但是整个群体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说它的意义仍然重大。我想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会影响香港，更多的是深层次的会影响中国大陆，对中国民主化、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好的，我们这儿又有好几位网友寄来评论，一位叫王军的网友观众朋友，他说呢，落实双普选其实就不会有香港的乱局了。他说老共短视，你三军都有兵力在香港，还可能乱得下去吗？还有一位叫 Edwin 陈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呢是中国各种独立运动的源头，他们强硬的干预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使各方面不想和中共合作，才提出独立的诉求。一位叫小雨的观众朋友，他说香港是中共高层领导人洗钱转移财产的领地，他们需要有效的控制香港，如果彻底搞乱香港，他们的利益也会受到束缚和影响。还有一位叫宾利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中共不敢落实双普选是害怕香港民主影响内地。非常有意思啊，这四位观众朋友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到香港问题。我想请桑普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自从这个黄之锋等三人被提名诺贝尔奖以后呢，中国方面表现很强烈的言论，指责美国呢干涉中国的内政，把香港问题当作这个中美博弈当中的一张牌。那么环球时报也指责这个黄之锋等人所谓已经沦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棋子。我想听听这种言论，就是你对中国官方的这种强硬的表态您是怎么看的，就是尤其是您是否预见中国政府会运用各种手段，尤其是经济手段，去威胁和阻止这个香港这些人获奖？
这个很好的问题。很显然呢，这个是一个转移焦点的看法。在中国官方的眼中，权力就是 power 的那个权力是最大的，所以他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干涉内政的行为，甚至是那个反华势力利用棋子的行为。其实我一直，而且很多的香港的民主同道都支持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希望人权外交成为美国能够捍卫全球普世价值跟基本人权的一个主要政策。这个也符合美国的人权的外交的利益，也同时也是整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深信人权是高于主权，先于主权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一点啊，黄之锋或者周永康啊、罗冠聪他们能不能够出去领奖，这个我有忧虑的。那当然说香港是中国的一个边陲城市，但起码是一个东方之珠，所以他怎么样能够有出入境或者民事刑事各种的恫吓使三位领不到奖是一回事，但是我相信他不会像刘晓波留有一个空凳，如果他得奖的话啊。因为第一个 刘晓波不能够领奖，是因为没有办法有代理人，他们三人都可以随时请到代理人帮他们领奖。第二个，这个奖不只是属于三位的，是属于所有参与过香港雨伞运动的同仁，所以我相信这个热情是相当的激烈。至于说国际同情的根源是什么，国际同情的根源就是我们一直用和平、理性、非暴力、勇敢、建议、持续的争取双普选，争取我们的命运自主。所以在这一点上，中国真的会怕的。从2012年的反国教到2016年的雨伞运动，他们双学三子展现了非凡的气派，所以这一点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虽然他们未必能够进入大陆，也未必能够以后可以很自由的那个出入境，我这个这一个问号，但是可以肯定是他们从来不是国际社会任何政权的棋子，是发乎情止乎礼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忠于良心、讲真话、行公义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泛政治化、泛权力化来看待这件事情。
嗯，对，麦延平女士，我们知道很多的香港的人士其实也对国际上对于香港问题的关注呢，也有一点担心，就是他们担心呢，就是说中国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国家主权、港独等等这些看法。那么他们认为，如果是香港的问题、香港自觉的问题国际化呢，反而会激化中共方面采取更严厉的打击措施。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香港问题国际化或者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香港自觉？
我觉得寻求自主肯定是本地人的努力才能达到，但是问题是在本地人努力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国际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忘记中共自己要求国制承认这个一国两制的时候，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他是把那个中英联合声明放到联合国里面备案的。那他为什么中国政府自己国际化可以，香港人在争取权利方面国际化就不可以呢？那不等于是就允许这个中国政府关门打狗嘛？就是说我们就是怎么被他不合理的压制，也不能向国际声寻求这个声援吗？这不可能。所以是不是能够国际化不是香港人的主观意愿，我觉得香港人现在是用不同的方法去争取他自己认为要捍卫的权利。能不能国际化，我们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一个阻挠的一个籍口。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首先，香港问题本来就是国际化的。在满清把香港部分的租界和部分的永久割让给这个给英国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国际化了。后来当英国把这个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的时候，是中英联合声明。刚才麦艳琴女士也提到是联合国有备案的，这本来就是国际化的，这毫无疑问涉及了中英两国和众多的联合国成员国国际的见证。那么说了这个国际社会提名之后，中共说是什么干涉内政或者别有用心，这个说法是因果颠倒。就好像这个黑社会在街上欺压弱势群体，旁边有人这个看不惯，说几句话，黑社会不仅不反思他自己的那个恶行，反而是恶语相向，说啊你是想反对我，你别有用心，你把这些弱势群体当什么靶子来打我。或者像家庭暴力的父母对孩子施暴，旁人这个看不惯说几句，他又说旁人有什么目的想利用自己的孩子来反对自己，这完全是因果颠倒的说法。如果说你想这样说，你就不要这么做嘛。那么你黑社会不要欺压弱势，或者不要那个父母不要施暴，你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就如果中共从一开始就遵守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这个不侵犯一国两制，那个顺应香港的民意，这个实现双普选，根本就不存在后面这些事情。说是中共是自己找的，而且我还要说一点，中共在这个表现，从北京领导人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三名学者被提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之后的表态，是反对、是谴责、是遗憾等等，这些说法是叛港叛国的说法。因为任何国家的这个人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也好，其他奖也好，都是个国家的自豪，这个民族的自豪。任何一个国家自己的人民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是多么大的光荣啊！香港有人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莫大的荣耀。居然林郑月娥说是要谴责、要反对，这不是叛港吗？背叛港人的意志，背叛主流民意。北京领导人更是这样，不仅是叛港，而且是叛国。所以这个，而且他们持双重标准，别的国家领导人可以得，别的国家的人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共没有什么批评。反过来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华人反而不能得诺贝尔和平奖，得了就要受中共的批评。 这不是双，一个是双重标准，一个是歧视，歧视自己的同胞，说这个一党专政啊，这些独裁者是为了一党支持一己。刚才一位观众说的很好，我原来也重复过，中共高官是把香港变成洗钱中心，说一党支持一己支持在主导香港的这个民主和双普选，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嗯，好的，桑普先生，最后请你就这个问题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肯定是有助力，没有真的阻力哈，没有所谓阻力存在。其实香港人真的要去处理的话很简单，因为中共最厉害是组织渗透跟那个宣传，那他这个问题如果说香港能够独善其身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破除那种原子化跟碎片化的迷思才能够团结同胞。再补充一点的是如果说啊，黄之锋、周永康或者说其他学生，甚至说其他参与过雨伞运动的人是美国的什么棋子的话，正如刚刚陈柏宏先生所说的，这个是因果颠倒。更重要是中国共产党本身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棋子嘛，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以小人之心堕君子之腹，这个是完全是因果颠倒，这个是捉贼喊抓贼的行为。
嗯，
这个是我的看法。
好的，有关香港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感谢香港律师桑普先生和前香港记者协会的主席麦燕婷女士参加这个部分的讨论。